好，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恩赐是同情者哈、这个是我最缺乏的，但是也是我成长最多的，我学习最多的哈。我一直讲说，我们讲这个在讲恩赐的一些问题哈。其实我们不要消极的方面想哈。恩赐不是让我们好像感觉哎呀，我这个什么老是犯上我怎么样哈？因为我们太强的部分呢，我们就会有没有办法好，比较没有办法节制的地方啊，那个是本来我们就没有能力的，我们有能力去用，可是没有能力去节制，那个就是圣灵要帮助我们节制，我们意识到哈，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讲的话，当我的因我的恩赐过分的时候，然后呢，我自己的学习意识到说我是有受限的啊，那我要扩展我的这个眼光。跟对别人的一些判断跟看法的时候，事实上是让我们自己谦卑，学习谦卑，好呀。那在还没有开始前，我稍微要更正一个事情哈。上次我在谈说教导者的这个恩赐我很强哈，我们当中好多好几个也是。那强的时候呢，无形中呢就会比较主观，好，那比较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对方的他的情境里面的，特别是感受部分。今天我讲的就是同情者，同情者就是刚好相反，对于那个感觉感受是很敏感的啊。还有一点就是不太实际，讲道理啊，公式讲出来了，可是应用上面呢没有办法去帮助人家去用在生活上面。然后那个雅琴就说，他帮我在解释了，他说因为你的文化背景，因为我是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所以跟你们不太一样哈。那刚开始我有认同，但是我在讲的还不是这个层面，这个部分呢，只要我跟大家熟了，我跟大家多聊，像我去中国好这么一直去的话啊，那就会给我更学习更客观，因为以前没有去过嘛，那后来就我总比那些没有去过的其他的人更能够融入哈。但是呢，问题在这里，问题是不是因文化呢，文化可以跨越，可是我们的这个恩赐的本身的本能跟我们的这个特质呢是很难改变，几乎不能改变，你只能刹车，只能说你不能，神不要我们说哎呀我就对我的恩赐不要用啊，或者是我很自卑，为什么我不能像人家那么同情人家，类似这样，我同情的那个很少，非常少，现在成长很多了哈。所以我要这样说哈，文化的部分我们是可以学习的，是可以成长，是可以跨越的哈。但是这个应用部分，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一个教导者的实用应用跟能够切入别人的怎么做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缺乏的。这是我很大的体验哈。好，那你有了解我在讲的是什么吗？好呀 ，OK， 好。那现在呢，今天我们要讲同情者，你们都有那个恩赐的特质哈，那个同情者。那这个同情者呢，你们在做的时候，你们都看到这个同情者的特质了哈。同情者呢，他会很容易看到人家的优点，哈，对人也是针对人的，这是针对人的。教导者是针对理哈。还有管理者针对事情哈，好，那么他呢是情会重于理，那个成分呢、我们本来情理是要像个跷跷板哈，像天平呢，它应该是平衡的。耶稣到世上来，真理跟恩典充充满满的，好，是应该是我们讲的就是反合性的真理，就它这一面是这样，那面是这样，它应该是一个的。哦、它有一个平衡点在这里，缺一不可、哦、但问题是我们的特质，我们的有限就会造成一个容易偏向哪一边，那当我们偏向哪一边的时候就看不到另外一边、哦、这是我们的有限、哦、所以它会情重于理，这个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因为它就很容易看到人家的情，等于说它理就不管这样而已了，它不会去对理给人家任何其他的批判，好，他比较不批判人，不责备人，他就很同情于他的这个人的情况。好，情会重于你们上面都有哈，我就不重复每一个重点了哈。然后呢，会避免冲突， 好，他不想去告诉人家，哎，你这里怎么样不好的，他避免冲突，所以他尽量的不要让对方产生不舒适感。这个是他的特质，你从你去那个以前做过那个都有哈。那等一下我们之后再来说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会产生什么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两个非常典型的哈，非常典型的。哎，我们来先看第一个是正面的哈，有同情的恩赐的人，他的正面的是怎么样在表现他的服事哈。我昨天还是哪一天在一个组群里面，他们问的问题。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岗位，我在做什么啊？跟我的服事有关系吗？我觉得这个很实际，好，我有机会再跟大家谈这个问题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都知道谁是我的邻舍，也就是说做别人的邻舍。好，我们自己成为别人的邻舍。那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所以讲到撒玛利亚呢，总是想到善事，想到他们是很有爱心的。好，路加第十章哈，这个比喻呢，因为他没有讲人的名字，所以耶稣是用一个故事比喻来回答这个要问他问题啊，说谁是我的邻舍这样的一个文士，一个经学的文士啊，他很懂律法的哈，因为他就回答耶稣说，我们本来就是应该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啊，爱人如己，这个是摩西律法里面耶稣也强调的一个总纲，什么都含括在里面啊。即使你说我守这个，我守这个，我守那个，圣经讲了哈，若没有爱就不算什么了啊，所以这是神的看法，神的眼光。那么现在呢，这个文士要让耶稣觉得说，我问你这些问题，我是凭着理在问的，好，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文士是怎么样，是很会教导的，对理是很那个。那他就来问耶稣说，那谁是我的邻舍？但是到后来，耶稣反过来说，你要成为人家的邻舍，啊。好，我的重点不在讲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我要重点是讲，当你有同情者的恩赐的时候，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他怎么样来服侍这个受强盗打劫的这个受伤的人。那我们都晓得其他的两个很代表性的那些宗教家啦，他们有他们的原因，正当的原因不能去碰这个人，这个是正当的啊，有他的责任。但是耶稣要讲的是说，对人的爱，对人的关注要过于你的这些所谓的我守法，我的规矩啊，因为基本上这个律法就是在爱的大前提下面嘛，所以他就用这个啊例子了哈。然后你注意看这个撒玛利亚人怎么样来处理面对这个他所同情他所连续的这个受伤的人哈，你可以从这个都熟吗？需要练过吗？不用了哈。好，你可以他基本上的耶稣从31节开始讲哈，那我们来看这个33、34，好，这两节就好。好，请念。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两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好，就这几节你就看到这个同情者的那种特质哈。耶稣的重点是在于有两个人宗教家，他们看到就是他们的礼，他们的规定，好，等于说事实就不见了哈。他们不晓得他死了没了，可能就是打到他根本就是你要去看他摸他才可以知道他有没有死。好，那这两个在 在服侍的啊这两个文士哈、啊、那个利未人他们是很圣洁的，是有被规定不能去碰邪还有死的人。OK，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教导性、查验性也好，什么性也好，哈，那就是会马上出来说，哎呦，绕过去，好，记得这个受伤的人哈，他是从上那个上面下来的，表示说他是犹太人，好，他不是外邦人，这个救他的撒玛利亚人才是异就是异邦的，就是不是犹太人哈。所以他们看到自己的人穿着就知道了哈，但是呢他说不行，我要执守我的原则，就绕过去了哈。好，那接下来你看到他做的事情，第首先动了慈心是耶稣要讲的，因为是爱嘛，我们要爱神还要爱人，那个爱如果对人没有爱，没有那个温度的时候，没有热情，我们没有帮助者的恩赐的人哈，比较没有热情，我知道啊，热情是可以被眺望的，可以慢慢被眺望，所以我说可以加温的哈。但是呢，重点在于他动了慈心，看到一个人要死了，耶稣曾经对那个犹太人说：“你看到你的牲畜都已经在那里跌在那里了，安息日你不救他的命吗？”这个是耶稣，你说要爱神，尽心尽力尽意，他说我不行啊，我要去服侍。我要去圣殿里服侍，我也是尽心尽力尽意在爱神啊。可是问题是另外一端呢，我说过这是一个平衡啊，这是一个跷跷板，一边我爱神，我遵守神要我做的，一边呢你也要爱人如己啊，啊，你不可以这样写一边啊。这重点在这里，他动了慈心，不是说每一次你碰到一个人这么可怜的时候，你就要从头照顾到尾，他欠人多少你还要加给他一些生活费帮他付的债，你懂的意思吗？请我们不要拷贝这个里面的细节，能够做到这样子很好，但是做到这样子的结果，如果是建造救了对方，好，这个就是我一个查验者跟教导者的一个，我会讲这个，我会跟你们讲这个，因为我看过太多同情者，他们到后来背的这个重担，还有他们的那个自己没有办法好承受的一些难处，因为是过分的了，过分给到最后呢，自己呢就变成会被要求啊。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哈，那有可能会这样。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同情者，你就是会那么周到，叫你不做你都不行，这是100%的同情者的这个特质。好，他不但那个慈心在那里，文士也可以有慈心的、啊。立位人服侍神也可以有慈心啊，不能说哦，因为我的规矩，所以我不管你死活，不是这样啊。慈心是一个大前提。接下来，这个同情者一个一个做，他的伤要先洗一下，再把他敷一下。他有的，好了，有的都可以做，还要让他做他的牲口，等于说他要牵着这个牲口，把他牵到旅馆去。牵到旅馆去之后呢？交，他可能有事要做，他也有事要做啊，对不对？他有他的责任啊，我跟他约好了，有什么啊？他说呢，你帮我，我钱给你，因为他能够做就是给钱嘛，哈、啊。那不够的话，明天还要回来，啊。一个同情者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跟这样的一个心思，他会想得很周到。那如果他想这样子，他不做的时候，他做其实不是，好像我们说，要施舍啦，牺牲，不是这样。他认为如果没有这样做，他就觉得交代不过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很自然的，而且呢，绝对不会去想要抢功，也不要人家报答他，他就一定要做到这样。好，如果你同情者的那个倾向很高的话，有时候不做你反而不安。有没有这样有人这样的经历？啊，他在点头啊。有哈，不做你会觉得我欠人家，其实你是多给他，变成后来变成我欠人家，然后帮他想到很周到。其实当我在成长这个同情者的时候哈，因为我一般我也是鉴察性的，所以我也会看到人家的需要。那我在学习说看到需要，我要尽其所能的去关注，关注不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满足他啊、哦，因为我们不是神啊。 有时候我们会想要给他好的怎么样，不见得是对方心里面想要的，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
啊，
那有时候呢，我在学习这个同情，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所以我就很特别注意到我要成长，有时候会过于怎么讲 over 了。好，所以呢牧师会帮我拉回来，因为牧师本身呢，因为男性都会比较有理性，他比较理性，也比较很自然的，就不要讲恩赐好了，那理性上觉得哎不会啦，没有怎么样哈，那我在学习，我就想到这看到了赶快去做，不要再拖，因为我知道我不是那么在意的，那现在我要在意的时候我就会过分，哎，我就会过分，我然后就觉得好像我这样想一定是对的，好啊，不做不行了，好像要救火一样哈，会有这种哈，有人跟我说，我就好像一部救护车啊，啊，每次听到什么就跑，就跑去了，好像非你不可哈。后来我在学习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我就了解到同情者他们不是故意要 carry 要担负那么多，他们就是不做他们会不过不去哈。所以你看到，所以请我们不要注意他的细节。我们可以学习，这个就是我在学习的，一步一步的，不要只有顾大体。有时候他需要，他现在就需要你帮他擦着伤或怎么样，那就赶快去处理哈。但是我们要重点是，我要有那个慈心、怜悯的心，体会到他现在很痛。或许他就因为粗心，这个地方你怎么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明明知道这里常常出事情，怎么没有小心啊？有时候开车，像这个教导的就说，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发生车祸的，那你就要特别就要去注意，就是这样，好，就是会跟他说你下次要改过来啊。但是同情者的话就是说，你有没有伤到？哦，只要人安全就好了。你们这种观念哈，人安全就好，是学习来的还是本来就有这种观念？我是学习来的，
本来
就
有。
本来就有
学习来的，
学习来的，对，你有同情者，我
是学习来，
你也是学习来的，
我是本来就
因为就像那个感恩节前的时候，郑欣刚好去那个佛拉德，然后他就是晚上，然后从那个 conference 回来，然后在路上，然后他就反正就晚上没注意，然后他就在那个 express lane 那边有很多车子，那种软的那个，他就车子就擦撞到。然后回来，他晚上当天晚上告诉我，我现在就学会说，我现在晚上要睡觉不听这个，因为我知道我会有情绪，所以我就等睡觉，然后
再
开始找。然后他自己就默默的去处理一些本来我以前会懒着做的事情，你知道。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因为他也处理了，然后我就好像那个然后睡了一觉，所以情绪就比较稳，然后可是我马上出口就说，你看
好像不讲不行，
是车子开太快，然后怎么样然后讲完一大串以后才说，你看感谢神还好是晚上没有车，然后你自己上上去后面没有追撞，要不然多危险啊。
OK， 好，这个重点意思重点在哪里呢？你讲任何的话心里面是不是出于爱？比如说我就担心他下一次再发生，我真的很关心他不要再受这种苦的时候，你这样讲是反正我们在用恩赐的时候就要有爱了，一定要有爱。好，那为什么那个会先讲那个后讲，是因为你的恩赐，你本身的特性的问题呀。哈哈，我是从教孩子的时候，孩子的话常常会打破东西啊，就是这样哈。然后我就因为你爱他嘛，啊，你明明就像你一样忍着哈，忍着，可是呢就吞下去，先讲一句让他，你看他很害怕，然后你就先讲安慰的话，先跟他说哦还好怎么样，然后以后再说。我刚好相反，我就这样学习自己，所以它是个节制啊，你要有个刹车，意识到有个刹车。不是说我的恩赐就不用，不是说我就不讲道理了，他是我们就缓着，这个是我的意思。好，对，我们有同样的学习过程哈，你也是哈。好，这个是正面的，好，正面的，好。那我们来讲一个反面的，非常typical， 非常典型的反面。我们看创世纪27章，在还没有看27章以前呢，我们先看一下25章，创世纪25章。25章23节跟28两节就好，23跟28这是序言，我们再进到27章。
耶和华对他说， 两国在你府中，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扶持小的。
好，是在指这个雅各跟他的啊双生哥哥啊以扫啊。那哪一节是告诉我们说以撒爱以扫？
二十八节。
好，刚才那节是二十五的。
二十三。
二十三。
好，二十三。好，那二十三节呢？那个地方呢？你看到利百加怀孕的时候，怀了两个，很辛苦。哎呀，他说这两个好像每天都在我肚子里面打架。好，他就跟神求神求助于神，神说就给他一个预言，以后会发生的事情。每一个人生都有神的命定哈。他说你里面那两个呢，大的反而要服侍小的。好，我们知道我们讲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雅各的名字是在上面。啊，雅各其实不是哥哥，他是弟弟哈，他是出来之后两个同时，可是呢，他差一点点，他是在后面出来拉着人家脚跟出来的哈。那有一节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二十八，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这个是天然性。等一下你会看到利百加他爱雅各的方式呢，事实上是同情他，他很同情他，因为以扫呢，以撒呢就很爱以扫，那以扫偏偏就是那个很野味很重的，就是很野啦，去打猎啦，比较好动啦，他可能利百加刚好就比较喜欢安静的，哈，特性嘛，哈，他又看到丈夫就特别爱那个老大，所以呢，无形中呢，这个跟老二呢，这个一方面呢是他可能比较欣赏他，啊，
所以他就讲那个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哈哈，
因为什么爱他？因为是吗？
问题是他也去打猎。
对，
没有打猎就没有野味哈，那你会吃他的野味呢，可能就是等于说你也很欣赏他去打猎，是不是哈呀，你可以从里面蛛丝马迹看到说他们真的是有
共性，
有彼此有各自的这种主观啦，啊，嗯，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以上的，你不用回答，我扪心自问你会不会有对哪一个你就比较亲，就很容易跟他沟通哈，那另外一个呢，你讲东他做西，就对你啊，是不是
气死？
我没有小孩，但我妈妈
就专着就是跟你对抗的那一个，那当然你喜欢那个乖的，你喜欢
没错
哈，那个叫得动的啦哈，那个一定是这样的哈，人的常性就是这样了哈，那你要知道哈，神的常性是什么？这个特别不乖的盯住你了，啊，然后呢，就把他拉着盯着他，就要看让他从那个他的逆向的方面，要把他带到顺向的方面。我们会发现神特别注意到那些有问题的，我这样讲有问题的，或者我们认为是小的，我们认为是不可救药的，事实上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好，我们这一群人有谁比较像亚伯拉罕的？你不用回答我。有谁比较像以撒的？以撒很温和啊，他是应许的儿子，什么都是爸爸帮他都走好了，准备好了啊，碰到人家要抢他的颈的时候，他也让出来，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我们都没有人像这样吧？好，
嗯，我小的时候。
是哈，为什么当时改变了？
因为
环境上
要有我自己的，
你自己的
太
OK
都被安排，都被那个，
是的，
所以我想要有我自己。
所以，我们如果在对雅各有意见的时候，想一想，我们最能给予怎么讲比较好，就是可以跟他
共性。
就是跟你可以理解他，对，我们可以共情共性的，就是雅各，
嗯，
就是争啊，哈，哦，用方法啊，然后要的话就要的要死啊，我可以用7年来换第二个，哈，哦，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这样吗？啊，哦，但是他的个性很显明啊，哈，哦，但是这个爸爸妈妈呢就有一种偏爱，这个偏爱就更造成 这两个兄弟的矛盾。
嗯，
他不但没有帮助他们和好，而且两个呢就各拉一边。好，好，那么这个是题外话。现在我要讲的是利百家的同情的恩赐，无微不至。接下来27章，
27章，
我先讲一个大前提哈。中国人的老大就是老大，老二就是老二，对不对？排行不能换的哈。犹太人可以，犹太人可以。那个雅各后来祝福他的儿子的时候，为什么流便是老大，后来变成犹大是被祝福的，记得吗？
啊，
对不对？还有一个，还有约瑟的儿子也是一样，也是反过来啊。所以犹太人这个观念是他们是可行的，在文化上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行。老大就老大，怎么可以换成变成老二呢？这样，那老大就要起来那个了，就来起革命了哈。而且还是以扫自己答应的，他不在意嘛。雅各说：“哎呀，对不对？哈、哦，你我跟你换，你要吃这个哈、哦。你看那个雅那个以扫的这个特性是很强烈的欲望，
嗯，
你可以看到。”雅各也有很强烈的私欲，两个都有他们的问题。可是问题是，这个强烈的私欲是对于他的食欲，还有他的这个爱情，去娶了两个外邦人不应该娶的。这个就是他就是觉得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爱我就做嘛。那这个雅各呢，是在他的妈妈的下面呢，他要的是长子的名分。我们可以要一个神的属灵的这个祝福，可是我们还不到那个资格。神不会放纵我们呢、啊。好，你他要给我们，记得第一个，我们看到神不会轻视或嫌弃那些人家看为小的或看为不可取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这是我的第一个重点。所以现在呢，所以在圣经里面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嗯，
啊，当我们会有不平的时候，为什么雅各这么狡诈的呢？那我们看看以扫呢，因为以扫一点都不注重他爸爸的信仰，他爸爸的那个所信的神，他只注重他的情欲。啊，好，雅各所做的，他得到他的恶果。他后来他自己说，我的人生又苦又短，真的是这样，骗人就被骗了，而且被骗了好几次，好几倍还赔他哈。好，那现在我往下看哈，27章，以撒呢，有一天呢，心血来潮，还不到他需要祝福的时候，可是他心血来潮，他想要祝福，这事情被他的太太知道了，好，他只是老了而已了，好，没有说到一定要祝福的时候，然后呢，啊，他就交代他的老大，他所爱的老大去做什么做什么哈。好，那我们现在从哪？27章哈，27章第5节，第5节请念到第10节，来，麻烦念一下。
第5节，以撒对他儿子以扫说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利百加就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现在我儿，你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2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
好的，这里啊，这个利百加他的妈妈听到这个事情，哇，那个对于这个雅各的那个就热情就来了。好，第一个你看到他开始要想一个办法来帮助他的二儿子。那这里第8节，他照着我所吩咐你的， 听从我的话，这个是一个帮助者过分于做的时候就会变成操纵，你会认为这样对你最好，然后呢我会尽我所能的，即使我牺牲我自己啊，我都可以帮你。他不是在帮雅各，还帮他自己完成他的心愿。这里有一个大前提，神曾经跟他说小的要服侍大的，这个是对的，
对
啊，但是他的成全方法不需要一个帮助者，就像那个撒拉要帮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神说应许他们要生一个儿子，他就去帮他准备一个下甲，
嗯哼，
帮他生儿子，
嗯嗯，
造成今天的大问题。
那还是一个信的问题，他认为他不可能了。
对，信心的问题，对的，对的，是这样，没有错。就是我们要去帮助一个人，不要去操纵。因为我们刚才我讲，我很尽心，我们很愿意，而且呢，我们觉得不这样做不行。可是不要忘记，给我们恩赐的是神，要成就的也是神，没有错，上帝成就了。可是利百加受了这个苦，什么苦？他说，他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哈，雅各受了多少苦？当他那个被儿子骗说约瑟被啊豺狼那个野兽吃掉的时候。你看他那个生不如死了，他爱嘛，他们就那个爱呀，那个爱就在某一个人身上哈，就爱的比死更强哈呀。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第一个有巧计，我们帮助者会用巧计，会用方法达到他认为该去做的，然后呢，他会变成有一种操纵性，这是特性本来会有的，好。所以这个也是对谁讲，你知道吗？对妻子们讲，妻子就是帮助者了，神造妻子就当帮助者，对不对？
嗯。
也有这种，也有这种，当我们有罪的这个跟那个罪害的时候哈。好，刚才念到第十节，好，我们来看雅各的这个反应哈，十一节、十二节。其实哈，孩子有时候是很单纯的，特别我要这样讲啊，请你不要以为我特别偏心对男人哈。其实男人的看法什么都是比较简单的，而且他们一开始的反应呢，当你在帮助他的时候，他开始是很单纯的，所以他会跟你所讲的所要的，他会觉得说，哎呀，好，你看他的两点，
十一节，
两节，
okay,
十一十二，
十一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召妾主咒诅，不得祝福。
好的，啊，雅各是有一个回应哈，他不是哦，好，妈妈你怎么想我就怎么做。好，妈妈们哈，如果你的儿子不会马上应付你要他做的哈，那是好事情，真的是好事情，因为他是男人啊，他有男人那个尊严，他有男人的主见，你要帮助他辅正他想对的，好。但是如果像利百加这样的话，他都已经讲了，我怎么能欺骗？他知道他有属灵的知识，说这个骗的话会遭受咒诅的，好。然后他首先是理性哈，他说。我哥哥有毛啊，那妈妈爸爸一摸的话就摸出来了，我露出马脚的，而且我还会受咒诅耶。哦，你看，他讲的就是这样，哦。然后利百加，这个时候当对方哈，当对方我说会转成一种操纵的时候，当对方没有接受的时候哈，他会更加严重的去操纵他哈，你看下来哈。
十
三节，好，十三节，对，十三节，就十三节就好。
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遭咒诅，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
好，利百加有属灵的洞见，有属灵的这个。意象，他从神那里听到小的要服侍大的， 然后这个雅各也有这个属灵的德性，我不能欺骗啊，这个是原则都有的哈。但是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会越过神的他的这个圣洁的这个本性来做事情，这个是麻烦了，这是我们的麻烦哈。好，所以看到吗？利百加他可以把这个咒诅担起来，这个对雅各来讲会觉得，我们爱我爱到可以为我承受咒诅，为我承受这个结果，好，结果有吗？他没有帮他承受，利百加自己还没有见到雅各就死掉了，我们往后面看一下哈。所以呢，他就按照他妈妈的这个建议去做了，好，他为对方担责任，这个是一个重点啊，他会而且是过分的去担对方的责任。然后他就照这样做，就去找他的爸爸了。好，然后到后来哈，我们跳到这个后来啊，当然以撒还是有一些质疑的了，他眼睛看不见，那他所爱的儿子那个声音呢，他是有辨识力的啊，老人有老人的糊涂了哈，但是他还是有他。当他贴心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声音不太像，等于说，事实上以撒可能也不太信任雅各，你懂我的意思吗？利百加会用这种巧计，连以撒都会想出来，这可能是骗我的。你可以想象这个家里面的彼此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啊。然后他就说你进前来我摸摸你，他们都想到了，雅各也想到了，妈妈也想到，都已经设计好了，好，所以就到后来就是被他骗了啊，就是就对这个被雅各祝福了。在犹太人来讲，这个祝福在神的面前是定准的，等于说你爸爸给儿子的第一个长子的福分呢，是神分派给爸爸是祭司，你的祝福那按手祝福就是代表神在祝福他一样啊。好，然后呢，接下来你想以扫会怎么样？当然不甘心了，可是讲好的啊，他喝人家的红豆汤，然后
已经忘了，
不是红豆汤还吃什么？哎，好像还有一个东西有没有？除了红豆汤还吃什么？那个以扫吃了他弟弟的，好像有两个东西，
嗯，
好。没关系，他就喜欢很快不吃就对了，那时候可以满足他的口欲就好了哈。好，然后呢，以扫就准备要去报复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跳到42节跟43节，嗯，42到45。
42节，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了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伤你们两人呢？
哇，你把这是很细腻的哦。好，他其实还是有顾念到以扫也是他的儿子，他不想失掉两个人啊。问题是他所做的所有的这个过程，我们在讲同情者的这个恩赐哈，都帮他安排好了，都帮他安排好了。你先到我舅舅那边去，好，然后呢，等到这事情过了，我相信你的哥哥会怒气会消掉，我把你带回来。他说他要去把他带回来，结果我们知道雅各没有再见他的母亲了，啊，因为呢他也被骗，啊，他也被骗。那本来是想说妻子娶了，羊群有了，就想回家的，等着妈妈来带他，结果呢妈妈也死了。他也还没有完成他的这个娶到那个他的所爱的妻子的哈拉结的这个心愿，好，所以人算不如天算，
对，然后碰到了拉班。
嗯哼，
就是他们说，就是有雅各的地方就有拉班，拉班比他更会算，就说说很清楚。
可以说利百加他们家人的特性，
嗯，
好，就是很有巧计，看到好，我看到他怎么样在安排，很有巧计，然后呢，会不择手段的达成他要做的，好，操纵啊，然后所以这个是同情者耶。我们谈到同情是很美，对不对？哎呀，你可以感受到别人的感受。我们都很喜欢被同情的，好，当然有人不太喜欢了，有不会自怜的人就不太喜欢人家同情，不会，你就会希望对方跟我讲实话，让我知道怎么样的好一点。但是有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被同情，很受欢迎的，同情者的这个特质呢，很受欢迎的，而且他们很周到。事实上到后来有一个分辨点，我这个恩赐在用的时候，我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我自己的理想为中心？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利百加对他雅各的这个整个过程，好细节哦，对话啦，安排啦，好，这个就是同情者的一个很可能会有负面的，就像一把刀可以切东西，也可以杀人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要讲什么？
那个以扫是问雅各要红豆汤喝，雅各最后给了他饼和红豆汤，
才多给他一个，
多了一个饼。
啊，吃了两个。这个对你有什么想法吗？
这个不好去臆想。就是说雅各大概他心底觉得，哎，还是有点亏欠，他把这个给我了，有也有这个可能，就多给你点。但雅嫂以扫他也心甘情愿，哎，我都要死了，我要这个名分干什么？
是雅各看红豆汤跟这个饼呢，这个都不是，这个是什么嘛？
太便宜了，
长子的名分嘞。
他专门讲了，雅各专门讲了，那你就红豆汤，你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
啊哈。
那以扫说，哎呀，我都要死了，还要这个名分干什么？
啊哈。
所以说雅各把这个长子名分看得很重，以扫看得很重。
是的，价值观，你要什么？那刚才我们在谈了，一开始呢，有人没有听到哈？神，我们看雅各的问题就是问题，狡猾就是狡猾，错就是错。但是呢，神就专门治这种无药可救的。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这样啊。好，但是在这里，雅各的要的是永远的。对他们来讲，他们有永恒的观念，因为他们有神嘛。他们那时候信的是独一的真神。他们有这种观念，不像说有时候我们中国没有这种啊，能死就算了，还有唯物无神的唯物主义哈，像物质一样，那东西没有了就消磨了，不是这样。他们有，所以呢，他有一个，他一天到晚都在家里面跟妈妈在一起，然后他们其实是有一个眼光，想要得到那个不是只有生活富裕啦，哈，只要解决问题，这个有的吃啊。以扫是看到红豆汤啊，什么都可以卖掉的。
我跟他给了多给他一个饼，他心里大概
哦
稍微平安一点。
谁？那个雅各啊，
稍微平安一点。
这个就是同情者的一个特色了。我可以多给了，好，我可以牺牲了，好，所以呢。同情者呢，会有一个像我们讲的是这个啊，利百加，那就讲说雅各哈，就想说我哈、啊，当然这个跟利百加跟妈妈相处久了哈、啊，雅各多少可能也会有那种比较，因为有时候会亲哦、啊，就是会从小亲，然后会比较觉得是可以彼此理解的吧，是不是这样？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跟我的特性不一样，反而会亲，也有这样了、啊。好、啊，就是我刚才谈到说这个父母亲会偏爱哪一个孩子哈。啊有可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比较容易或不容易的地方，但是我知道很多孩子是从小跟妈妈刚好太像，所以呢，这个妈妈或爸爸，不是只有妈妈，爸爸妈妈的会觉得看到对方就要看到我自己， 那我自己本身我就很多我不喜欢我自己的地方，就当我看到我的这个孩子更像我的时候，哎呀好像看到仇人一样，也有这样情况。可是等他们长大之后他们就更亲了。好，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利百加跟那个雅各呢，是在他长大之后，到后来他去那个娶媳妇，他已经很年纪已经很大了。好，那这个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是已经长大之后的亲了。好，这个就是
七十多岁。
七十多岁，对啊，很老了，我记得很老了，是啊，这都已经成熟了，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那时候孩子说，
啊，
我是你生的，你说我像你。哈我说对，我们对
你的孩子哈。
是你生的。
刚才讲到以上雅各祝福那一段哈，
嗯，
就说了反复的问啊，就说觉得是以扫嘛，是吧？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种可能，就是伊萨他就最后就默认，他心里也特别清楚，
心里有底，
对，
等于说，
因为他知道，对，因为伊扫不注重长子的名分，在这个雅各这个，
嗯，有可能，
有可能，嗯，
因为他不可能，
而且呢，
特别深，
对啊，
而且利百加这个跟神求问的时候，跟神祝福的时候，神给他不可能不跟伊萨讲。对不对？
对，
也就是这个讲了。
嗯，
我刚刚也看那段，他说以扫这个以撒说这个声音呢像雅各，这个手呢又像那个，这个声音包括了很多种，讲话的口气，对答声调，这个他可能心里想以扫可能没有这么多，你看那个雅各回答的非常，
他很爱他，很了解他，
对，
然后。
所以他觉得各方面不太讲出来的话语气和思维讲出来跟以扫不一样，
但是利百加这个妈妈也非常能够帮雅各设计啊，她也很周到，
嗯，真的，我觉得sorry，我觉得那个像那个以撒跟神他也是很亲的啊，他虽然这个事情他想追究，但是他也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主权之中，哪怕是一个错误，神都是哈，都如果这个错误产生了，也有神的同意在里面哈，神的
有可能，所以呢，
默认，
所以我说哈，只要心里面有
许可，神的许可的，
只要心里面有神认定神，我们的不好的地方，我们那个崎岖不平的地方。他一定要帮我们修直的，不可能说没关系，因为我就像利百加我爱你，所以我就可以为你，不是这样，神他是很公义圣洁的，那他的慈爱就是这样，爱所有我们的，包接纳我们所有的不是不好哈。那我是这一点我特别想到说，其实呢重点在一个啦，心里面有没有神啊，当你碰到一个难处的时候，碰壁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神，不要只有自己要找路走，啊，所以到后来你看雅各，他要去往那个流浪的时候，流放的时候，神就跟他有这个相会的，给他这个机会的，啊，那我是认为雅各心里面是有神的，但是呢，他没有敬畏这个神，后来慢慢的。当然他就被建造了，几次跟神面对面之后，还跟天使摔跤的时候，好，他就被建造，他就跨越了，跨越他所有，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他的那个就是在让神帮他洁净了，好，我们讲那个 sanctification 就是那个成圣，好，他信了，他刚开始说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好，你看以扫的路，他不重视，他不重视神属灵的福分，再来往下走就是都是属世的了，一切都属世的。好，那就到后来我刚才讲了哈，就是利百加没有再见到雅各，雅各也因为他的这个过程呢，他受尽了一些苦，他自己讲的，我人生又短又苦，他跟祖先来比的话，人生是短的哈，跟我们比是比我们长的，是吗？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情者的这个有可能的缺点哈，他会代人受苦，好不好？ 帮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好。
因为这不是同情者需要担待的东西，这是那个对方应该要承担的
啊。受苦是当事者对他怎么样有益，
嗯，
圣经说受苦对我有益，对你有益。那当你逃避受苦，叫人家帮担待你的受苦的时候，无形中你那个益处就给别人了，那别人不见得得到益处了。比如说利百加帮雅各受苦呢，结果呢就是没有益处了，可以这样讲。好，然后啊，所以这一点，但是叫你不要牺牲，叫你不要帮受苦，你都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同情者的恩赐，所以我才说你要刹车，你要适可而止，然后就赶快跟神说，神啊，我应该这样做吗？这样就最妥当哈。同情者容易受伤，当一个人很同情人家的需要，很同情人家的难处的时候，无形中他也很需要别人的同情，这个是同情者的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他会对同情人他会非常的欣赏，这个是其他的恩赐还没有，这个通常就是不一样的特性会相吸啊，有时候会这样啊。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学习的话，但这个同情者很奇怪，他们就会很希望结交一群呢，跟就说我是同情者的恩赐，那我也跟一个同情者的恩赐很容易就会在一起。
这个人的一个有属于一个罪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潜意识当中有希望人家这样做，
对他有这种需要呀。那为什么呢？这个呢，本来我们在讲是圣灵的恩赐哈，属灵的恩赐哈，这是完全圣灵掌权，然后告给我们这些啊。现在有一个重点，这里有一个心理因素，他们根据他们研究，很多同情者的背后有一个背景，他本身是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他本身体会过受伤的感觉，他体会过那些苦，他体会过人家对他不公平的地方，所以他就会特别为人家主持公道。如果我们有这种背景，我们要把它跟恩赐分开。比如说我如果没有这种背景，然后呢神要我去同情人，那最好，因为我是为了神去。可是如果我有这个背景，我们回想，如果你有同情者的那，然后你有那个背景，我们就会怎么样，特别注意那个弱小的，然后到一个地步呢，弱的都对，强的都错。我看到很多种情况变成这样啊，就是你就不客观了啊，这是有心理因素的。所以你发现恩赐里面就只有这种会合得很，就好像然后一看到没有同情者的人，他们会排斥，他们会有那种不舒适的感觉，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哈。啊，他易受伤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到后来会变成被要求。刚开始我们是出自于甘心，我们很愿意做，我们能够愿意这样子来同情对方，来帮助对方哈。但是后来他无形中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主导了，被要求了，等于说，当人家要的时候你不给，你就会触发你觉得愧疚。好，我曾经帮助好几个在中国了哈，中国教会里面的一些有这个恩赐的人，半夜打电话，他马上去，我都快要自杀了，他马上去，好，然后你想这姊妹啦，大部分是姊妹，好，当然你弟兄也有这种情况，好，弟兄的帮助方向不一样，但也有帮助者的那个特性，好，到后来变成人家的拐杖，非要他就好像人家就走不动，站不起来。你帮人家承担了责任，担了对方的问题，然后呢还要帮对方，还要扛着对方走，有点类似这样子啊。所以不要变成人家的拐杖啊，这个是对人的服侍，很好的服侍，而且大部分人都会很喜欢同情者的恩赐。但是如果同情者到个地步呢，帮你担那个苦，我们自己要知道说，这个苦我来受，你陪着我，因为这个苦是对我有益啊。好，我们就先讲到这里。